长孙嵩，代郡人，太祖赐给他这个名字。父亲长孙仁在昭成帝时任南部大人。长孙嵩宽厚儒雅有气量，14岁时代替父亲统领军队。昭成帝末年，各部族叛乱，苻坚派刘库人代理国事，长孙嵩与袁他等人率领部众归附刘库人。刘显图谋作乱时，长孙嵩率领旧部及同乡700余家背叛刘显逃走，将到五原。当时石军的儿子也聚众自立，长孙嵩想投奔他。在乌卧见到石军之子，此人被称为叛逆父亲之子，劝说长孙嵩投奔太祖。长孙嵩犹豫不决，乌卧调转牛头，长孙嵩勉强跟随。在三汉亭谒见太祖，太祖继承帝位后又任命他为南部大人，多次建立军功。后来随从征讨中山，任冀州刺史，赐爵巨鹿公，历任侍中、司徒、相州刺史，封南平公，在任职之处都有声誉。太宗即位后，与山阳侯西金、北新侯安同、白马侯崔洪等八人坐在纸车门右侧，听理各种政务，当时号称八公。晋江流域征讨姚泓时，太宗授予长孙嵩符节，督率山东诸军事，传达命令到平原，沿着黄河北岸列军驻扎在叛城，军队颇受损失，下诏让路给刘裕。刘裕在船中望见长孙嵩的徽盖，赠送灵酒及江南食物，长孙嵩都送到京师，下诏命长孙嵩厚礼答谢，又下令挑选精兵备战，如果刘裕向西经过，便率领精锐南出彭城沛县，如不按时过境，只率领军队跟随其后。他到了萧山陕县之间，必定与姚泓相持，一死一伤，兵力疲惫。等到秋季慢慢乘机进攻，那么刘裕的首级可不这儿悬于旗杆。于是叔孙建等人沿黄河直趋洛阳，随即进入潼关。长孙嵩与叔孙建等从城高南渡，晋军各屯戍都望风崩溃，刘裕攻克长安，长孙嵩才班师回朝。太宗卧病，询问后事给长孙嵩。长孙嵩说，立长子则顺礼，以德性则使人信服，如今长皇子贤能且是嫡子，这是天命所定，请立为嗣。于是在宫中定策，于是下诏世祖临朝监国，长孙嵩为左辅。世祖即位后，晋爵北平王，任司州中正。下诏询问公卿赫连如如先征讨哪个，长孙嵩与平阳王长孙翰、司空西京等说，赫连居守本土，不能成为祸患，如如世代为边境祸害，应先讨伐大谈，若追上则可收取其畜产，足以复国，追不上则到阴山教猎，多杀禽兽皮肉精角，以充实军用，也胜过攻破一个小国。太常崔浩说，大谈如飞鸟迁徙，急追则不能持久，大军则追不上。赫连躯盖土地不过千里，其行政残暴，人神共弃，应先讨伐。尚书刘杰、武京侯安元请求先平定冯拔，皇帝默然，于是西行巡视。后来听说屈盖死，关中大乱，商议要征讨。长孙嵩等说，他若据城防守，以逸待劳，大谈听说后乘虚来寇，这是危险之道。皇帝于是询问天师寇谦之微妙之事，谦之劝行，杜超之赞成，崔浩又言西伐有利，长孙嵩等坚决见阻不可。皇帝大怒，责备长孙嵩在官贪污，让武士羞辱他，不久升任太尉，很长时间后加柱国大将军。从此皇帝征伐，长孙嵩以元老身份多留镇京师，做朝堂平断刑狱，去世年80，谥号宣王。后来高祖追录先朝功臣，以长孙嵩配享太庙，儿子长孙颓善于骑射，能拉300斤弓，袭爵加侍中，征南大将军，因犯罪被贬为戍兵，后来恢复爵位，去世谥号安王。儿子长孙敦字孝友，位置北镇都江，因贪污降为公爵。高宗时自己陈述先祖功勋重，恢复王爵，去世谥号简王。儿子长孙道字念僧，袭爵。很久后按例降为公，位置右卫将军，去世谥号慎。儿子长孙岳袭爵，建义初年 恢复王爵，不久降为公，位至光禄少卿，去世赠司空。长孙道生是长孙嵩的侄子，忠厚廉洁谨慎，太祖喜爱他的慎重，让他掌管机密，与贺丕等四人内侍左右，出入传递诏命。太宗即位，任南统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后娶民女美女进献，太宗严厉责备他，因是旧臣不加罪贬处。世祖即位，晋爵汝阴公，升任廷尉卿。随从征讨如如，于魏卷等率军出白黑两漠之间，大胜而还。世祖征讨贺连昌，道生与司徒长孙汉、宗正俄卿为先锋，于是平定齐国。贺连昌之弟贺连定逃往平凉，刘义隆派将到燕之，王仲德侵犯河南以救贺连定，下诏命道生与丹阳王太之屯兵黄河上以防御，于是引诱刘义隆将谭道济前后夹击，追到历城而还，任司空加侍中，晋封上党王，去世年82，赠太尉，谥号敬。道生廉洁简约，身为三公，但衣服不华丽，食物不兼味，一个熊皮帐泥数十年不换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晏婴。府地低矮简陋，出阵后他的子弟颇为修缮，建起堂屋。道生回来感叹说，从前霍去病因匈奴未灭，无暇顾家，如今强寇还在漠北游魂，我岂可安坐华美之宅。于是严厉责备子弟，令毁掉宅地。他如此恭敬谨慎，世祖时所在之处有政绩，每见大义，多合时机，唯将有权谋策略，善待世众。皇帝命歌功便送群臣，说智慧如崔浩，廉洁如道生，到年老时颇为其妻孟氏迷惑，因而被讥讽，与从父长孙嵩同为三公，当世以为荣耀。儿子长孙亢位至少卿，早逝。长孙亢的儿子长孙观年少以壮勇之名，后来袭祖爵上党王。当时异姓诸王袭爵多将为公，皇帝因其祖道生辅佐先朝，所以特不降，以征西大将军、假司空都河西七镇诸军讨伐吐谷浑，部帅石英逃跑隐藏，焚烧其所居城邑而还。高祖初年任殿中尚书、侍中，吐谷浑又亲逼在假官司空讨伐降服，后任征南大将军，去世谥号定。葬礼依照其祖晋王旧例，陪葬云中金陵。儿子长孙继归，六岁袭爵，降为公。高祖因其幼承家业，赐名智，字承业。智聪明有才艺，虚心爱事，任前将军，随从高祖南讨，授七兵尚书、太常卿、右将军。世宗时，后刚之子侯渊是智的女婿，后刚为元差所后代，故智骤得升迁，出任辅军大将军、领扬州刺史、假镇南大将军、都督淮南诸军事。萧衍将裴遂、于洪袭击占据寿春，致诸子骁勇果敢，裴遂颇以为难，称他们为铁小儿，下诏河间王元琛总领兵众救援。元琛想决战，智因于久，更需持重，元琛不听从，于是交战，被贼军乘机攻击，智在后掩护。当初智计总领强兵，久不决战，议论者怀疑有意图，朝廷重新派遣河间王元琛及临淮王元玉、尚书李宪等三都督，外声言助智，内实防备他。正值陷于修理在中山造反，以至为大都督北讨，不久以本使到达邺城，下诏解除智行台职务，罢免大使，派河间王元琛为大都督，郦道元为行台。智派儿子子玉上表，称与元琛同在淮南，拒当国难，元琛战败而陈保全，于是产生私隙，且临机夺帅，不是所长，书奏不被采纳。元琛与智先后到滹沱，智不想出战，而元琛不听从，行军到五路被修理截击，元琛不复原，贼军大至，于是大败，智与元琛一同被除名。不久正平郡蜀人反叛，在假至镇西将军、讨蜀都督，连战有功，任平东将军，恢复本爵，后任尚书右仆射。不久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叛，又以智为行台讨伐，智当时被拘未愈， 林太后慰劳他说，卿病原如此，朕想留你更无人可托付，怎么办？智回答说，死而后已，岂敢不自勉励。当时儿子子彦也患脚痹，扶杖入祠。尚书仆射元顺回头对他说，我等备位大臣各居宠位，危难之日病者先行，难道不可吗？无人应声。当时薛凤贤在正平反叛，薛秀义屯聚河东，分据延池，围攻蒲坂，东西连结，以响应萧宝营。至于是占据河东，当时有诏废除延池税，至上表说，延池天然财货靠近京畿，只需珍视保护，合理均善。如今四境多忧，府库空虚，但既定二州且亡且乱，长调之卷不可再收，养私府库有出无入，必须经营，出入相补。略论盐税，一年之中按卷计算还不应减少30万匹，这就像是把既定二州移到京畿，如今若废除，是同在失。臣前次违抗盐旨，不先讨官贼而解河东之围，并非清长安而及蒲坂，蒲坂一旦陷落，失去盐池，三军口粮供应断绝，天助大魏，此计不错。从前高祖太平之年无所缺乏，还创制盐官而加典户，并非为物而争利，恐怕因利而乱俗。何况如今王公素餐，百官失位，租征6年之粟，调折来岁之资，这都是出自百姓私财，夺人劳力，岂是情愿，是不得已。臣已下令司监将尉帅所部依常收税，更听后敕。至攻克萧宝营将侯中德，萧宝营出逃，雍州平定，任雍州刺史。庄帝初年封上党王，不久改冯翊王，后降为郡公，升司徒公，加侍中，兼尚书令，大行台，仍镇守长安。前废帝即位，升任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。到韩陵之败，胡思春先据河桥，图谋诛杀尔朱氏，派之入洛阳，启奏皇帝诛杀尔朱世龙兄弟之意。初帝初年转任太傅、录尚书事，因定册功，更封开国子。至上表请求回授给其遗兄廷尉卿袁洪超次子袁运。当初至生儿母亡，被袁洪超母亲抚养，因此请求让封，获准。初帝入关，至当时镇守虎牢，也随从赴长安。至七张氏生二子，子彦、子玉，后来与罗氏私通，于是杀其夫，弃张纳罗。罗年龄大至10余岁，妒忌防范，至很敬爱他，旁无殷切，同事之中因嫌疑致死者有数人。罗生三子，少远、世亮、季亮，兄弟皆廉洁勇武。至年少时清侠，斗鸡走马，力争杀人，因此逃亡到龙门将陈兴德家，预设才免罪。于是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嫁给陈兴德兄兴恩以报恩。子彦本名俊，有体力，因多次随父征讨之功，封怀里县子。初帝与齐县武王有嫌隙，加子彦中军大都督、行台仆射，镇守弘农，作为心腹。后随帝入关，子彦年少时曾坠马折臂，肘上骨头凸起1寸多，于是命人开肉锯骨，流血数声，谈笑自若，当时以为胜过关羽。子玉，谓之魏少卿，